王镇恶、朱灵石、帝朱超石、毛修之、孙毛慧素、傅宏之、朱修之、王玄魔、子王瞻、从帝王玄相、王玄载、王玄淼。王镇恶，北海郡巨县人，祖父王猛在苻坚手下做官，兼任将军和宰相，父亲王修任河东太守。王镇恶在五月出生，家人因为习俗禁忌想让他过继给远房宗族。王猛说这不是个普通孩子，从前孟尝君在恶月出生，却当了齐国的宰相，这个孩子也将振兴我家门户，所以给他取名为镇恶。13岁时服侍败亡，寄居在渑池人李方家。李方待他很好，他对李方说，如果遇到英雄君主要取得万户侯的爵位，一定厚厚报答你。李方说，您是丞相的孙子，人才如此出众，何必担心不富贵，到那时希望被任用为本县县令就满足了。后来跟随叔父王耀归附晋朝，客居荆州。他广泛阅读诸子兵书，喜欢谈论军国大事，不擅长骑马射箭，但纵横捭阖，善于决断。宋武帝征伐广固时，王镇恶当时任天门郡邻里县令，有人把他推荐给武帝，武帝召见他交谈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于是留他住宿。第二天对左右属官说，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，正所谓江门出将，就任命他为前部贼曹，抵御卢循有功，封为博陆县五等子。武帝谋划讨伐刘邑，王镇恶说，主公如果要对西楚用兵，请给我100艘船作为前锋，等到西征转任王镇恶参军事，让他率领龙骧将军蒯恩的100艘船先行出发。王镇恶接受命令，便日夜兼程，扬言是刘兖州、刘藩、西上。刘邑相信了，不知道是来袭击。王镇恶离江陵城20里，弃船步行上岸，蒯恩的军队在前，王镇恶随后，每条船留一二人在靠岸的船上竖旗安鼓，对所留的人说，估计我将到城时便大声擂鼓，做出像后面有大军的模样，又分一队人在后面让他们烧将近的船只。王镇恶直接前进袭击城池，渡口驻军和百姓都说是刘藩真的来了，安然不疑。快到时，遇到刘邑的重要将领朱显之骑马前来问刘藩在哪里，军人回答说在后面。等到军队后面不见刘藩，又望见将军的船舰被烧，鼓声很盛，知道不是刘藩西上，便跃马告诉刘邑，下令关闭城门。王镇恶也驰马前进，得以入城，便趁风放火烧大城的南门和东门，又派人把诏书、赦文以及武帝的亲笔信共三封给刘邑看，刘邑都烧掉不看。京城内的人也不相信武帝亲自来了。等到短兵相接时，王镇恶的军人与刘邑手下的将领有的是父兄子弟或钟表亲戚，一边战斗一边说话，知道武帝在后面，人心离散松懈。起初刘邑长期的马在城外没进来，仓促间没有马，让人向儿子刘肃要马，刘肃不给。朱显之对他说，别人要抓你父亲，你却另惜马，你想跑到哪里去？夺过马交给刘邑，刘邑从大城东门逃出，跑到牛木佛寺上吊自杀。王镇恶身中五箭，手中的槊在手中折断。江陵平定后20天，大军才到，因功封为汉寿县子。等到武帝北伐，王镇恶任镇西咨议，代理龙骧将军率领前锋。即将出发时，前将军刘牧之对他说，从前晋文王把蜀地委托给邓艾，现在也把关中委托给你，你要努力啊。王镇恶说，我等凭借风云际会都蒙受提拔，如今如果不能攻克咸阳，是不渡江返回。如果三秦平定而主公的酒席不到，那也是您的责任了。王镇恶进入敌境，战无不胜，攻破虎牢和白骨坞，晋军驻扎渑池，造访故人李方家，登堂拜见李方的母亲，后加赏赐，随即任命李方为渑池县令，并驾齐驱直据潼关。将士缺粮，他亲自到红农督促百姓缴纳租粮，百姓争相送出一粮，军粮又充足起来。起初武帝与王镇恶等人约定，如果攻克洛阳，必须等待大军，不可轻易前进。不久王镇恶等人到达潼关，被伟大将军姚绍阻挡，不能前进，驰马报告武帝，请求粮食和援军。 当时武帝的军队进入黄河，魏军驻扎在河岸，军队不能前进。武帝叫来所派的人，打开船舱北窗，指着河上的魏军说：我命令不要前进去深入，岸上这样怎么能派军？王镇恶得到义粮后，姚绍又病死了，为辅军将军姚赞接替姚绍守险，兵力还很强大。武帝到湖城，姚赞退兵，大军驻扎潼关，谋划进取之计。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，直至渭桥。王镇恶所乘的都是蒙冲小舰，划船的人全在舰内，溯渭水前进，舰外看不见有划船的人。北方本来没有船只，无不惊讶，以为神兵。王镇恶到了以后，命令将士吃完饭便弃船登岸。渭水流急，所有舰船都顺流飘走。王镇恶抚慰士卒说：这里是长安城北门外，离家万里，而船只一两都已顺流飘走，只有拼死作战才能建立大功。于是身先士卒，随即攻陷长安城，城内有6万余户。王镇恶安抚新归附的人，号令严明，在坝上迎接。武帝慰劳他说：成就我霸业的人真是你啊。王镇恶推辞说：这是民工的威望，诸将的力量。武帝笑着说：你想学缝艺吗？当时关中风族，王镇恶生性贪婪，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计数，武帝因他功劳大没有追究。当时有人告诉武帝说，王镇恶藏匿姚弘的伪辇，有异心。武帝派人侦查，知道王镇恶提取装饰辇车的金银，把辇车扔在墙边，武帝才安心。武帝留下次子贵阳公刘义真为安西将军，雍秦二州刺史，镇守长安。王镇恶以征虏将军兼任安西司马，冯翊太守委以防御之任。等到大军东还，赫连勃勃逼近北地，刘义真派中兵参军沈田子抵御，敌兵很强盛，沈田子退守刘英堡，派使者回来报告王镇恶。王镇恶对着沈田子的使者，对安西长史王修说：主公把10岁的儿子托付给我们，应当共同尽力，如今拥兵不进，贼寇怎么能平定？使者回去说了，沈田子很害怕。王猛辅佐苻坚时，北方人把他比作诸葛亮，而入关的功劳又是王镇恶为首，当时舆论很忌惮他。沈田子在姚柳的胜利威震三府，却与王镇恶争功。武帝将要回去，留下沈田子与王镇恶，私下对沈田子说：钟会不能实现他的叛乱，是因为有魏冠等人。俗话说，猛兽不如群狐，你们十几个人何必惧怕王镇恶？所以两人常常互相猜忌。当时王镇恶的军队在金水之上，与沈田子都在傅弘之的营垒相会，沈田子请求平退他人，就在帐中斩杀了王镇恶，连同其兄王基、弟王弘、王尊、王申、从弟王昭、王朗、王弘共7人。傅弘之跑去报告刘义真，刘义真率领王志、王修披甲登上横门观察事变。不久沈田子到来，说王镇恶造反，王修抓住沈田子，以擅自杀人罪斩杀了他。这一年是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，追赠王镇恶左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等到武帝受禅即位，追封他为龙阳县侯，谥号为壮，爵位传到曾孙王睿，齐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朱灵石，字伯儿，沛郡沛县人，世代为将，伯父朱宪和朱斌都是西中郎将元贞的将佐。桓温在寿阳讨伐元贞，元贞因为朱宪兄弟暗中勾结桓温，将他们一起杀死。朱灵石的父亲朱绰逃归桓温。寿阳平定后，元贞已死，朱绰就打开棺材入尸。桓温发怒要杀朱绰，桓温的弟弟桓冲请求得以免死。朱绰受桓冲再生之恩，视奉桓冲如父亲，官至西阳广平太守。等到桓冲去世，朱绰吐血而死。朱灵石少年时喜好武艺，不拘小节。舅舅淮南蒋氏才能低下，朱灵石让舅舅躺在厅堂上，捡了1寸见方的纸贴在舅舅枕头上，用刀子投掷，相距8-9尺，百掷百中。舅舅害怕朱灵石，始终不敢动。舅舅头上有大瘤，朱灵石趁他睡着时偷偷割掉，舅舅就死了。武帝攻克京城，任命朱灵石为建武参军，跟从到江城将要作战， 朱灵石说：“世代受还是恩惠，不能以兵刃相向，请求在军队后面。”武帝认为他有义气而同意了，任命他为镇军参军，升任武康县令。县里人姚系祖专门抢劫，郡县畏惧不能讨伐。朱灵石到县后，假装与他交好，召他为参军。姚系祖依仗势力，便出来应召。朱灵石杀了他，突袭其家，杀了他所有兄弟，因此一步得以清平。后来兼任中兵参军。朱灵石有武略才干，又熟悉吏职，武帝很亲近信任他。平定卢循有功，任西阳太守。义熙九年，调任益州刺史，担任元帅法属。起初，武帝与朱灵石密谋进取，说刘敬轩往年出兵黄武，无功而退。贼人认为我们这次应该从外水去，而估计我们会出其不意，仍然从内水来，一定用重兵守涪城以防备内陆。如果像黄武，正中奇计。现在以大军从外水攻取成都，移兵出内水，这是制敌的奇迹。但担心这个风声先传出去，贼人知道虚实，另外有密封的函件交给朱灵石，上面写着到白帝才能打开。各军虽然前进，但不知道部署。到白帝打开书信，上面说各军全部从外水攻取成都，臧熙、朱梅从中水攻取广汉，让瘦弱士卒乘坐高大的舰船十余艘，由内水向黄武。乔纵果然防备内水，派其大将乔道福戍守涪城，派其秦州刺史侯辉、仆射乔深等驻守彭摩、加水筑城。义熙十年六月，朱灵石到达彭摩。七月，朱灵石率领刘忠、蒯恩等人在北城斩杀侯辉、乔深。朱梅到广汉，又攻破乔道福的别军。乔纵逃奔涪城，巴西人王志斩其首送交，并抓获乔道福，在军门斩杀。武帝伐蜀时，将要选择元帅，就推举朱灵石。众人都说朱灵石资历名望还轻，担心不能胜任。议论的人很多，武帝不听，于是分大军的一半，让猛将精兵都配给他。臧熙是晋皇后的弟弟，也命令接受他的调度。等到作战胜利，众人都佩服武帝之人，又赞美朱灵石善于办事，因平蜀之功封为封城侯。义熙十四年，贵阳公刘义珍被召回，任命朱灵石为雍州刺史，都督关中诸军事。朱灵石到长安，刘义珍才出发。刘义珍在青泥战败，朱灵石也弃城逃跑被杀，爵位传到孙子，齐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朱灵石的弟弟朱超时也果敢锐利，虽然出身将门，兄弟都熟悉书信公文。桓谦人为将军时，不任他为行参军，后来任武帝的徐州主簿，收银桓谦的尸身首级，亲自经营殡葬。义熙十二年北伐，朱超时为前锋进入黄河，当时军人沿着黄河南岸拉纤，有漂到北岸的就被魏军杀害或掳掠。武帝派白执队主丁悟率领700人和100辆车在黄河北岸布城雀跃阵，两头抱河，每辆车放置7名执仗士兵。布置完毕，让人树立一根白色毛尾。魏军不明白其意，没有动。武帝先命令朱超时率2000人戒严，白色毛尾举起后，朱超时赶赴那里，并带了100张大弩，每辆车增加20人，在车辕上设置棚牌。魏军看到营阵利好，就进兵包围营阵。朱超时先用弱弓小箭射他们，魏军从四面涌来。北魏明元皇帝又派南平公长孙嵩率3万骑兵肉搏进攻营阵，于是百弩齐发。魏军太多，弩不能压制。朱超时当初出发时，另外带了大锤和1000多张槊，于是把槊砍成3-4尺长，用锤砸，一根槊就能贯穿3-4个人。魏军不能抵挡，于是溃败。大军进克蒲坂，任命朱超时为河东太守，后来任中书侍郎，封新平县五等侯。关中变乱，武帝派朱超时慰劳河洛，与朱灵石一起被赫连勃勃俘虏被杀。毛修之，字敬文，荥阳阳武人，祖父毛武生、伯父毛渠都任益州刺史，父亲毛景任梁、秦二州刺史。毛修之在桓玄手下任屯骑校尉，跟随桓玄西逃。桓玄想逃往汉川，毛修之诱骗他进入蜀地。 冯谦再没回州斩杀桓玄是毛修之的功劳。宋武帝任命他为镇军咨议，升任右卫将军。既有斩杀桓玄的谋略，又因父亲和伯父都在蜀地，武帝想拉拢他为外援，所以频繁加封荣爵。等到父亲毛景被乔纵杀害，武帝上表任命毛修之为龙骧将军，配备军队派他奔赴。当时益州刺史暴露不肯进讨，毛修之上奏情况，武帝于是命令冠军将军刘敬轩伐蜀，无功而退。乔纵因此送还毛修之的父亲、伯父以及钟表亲戚的灵柩，家口也得以返回。后来刘义西去镇守江陵，任命朱修之担任卫军司马、南郡太守。朱修之虽然作为刘义的部将，却和刘义交好，等到刘义兵败后获得赦免。当时正派朱灵石讨伐蜀地，朱修之坚决请求同行。刘义担心朱修之到蜀地后会杀人太多，而且当地人与毛氏有嫌隙，应当会拼死自保，所以没有同意。朱修之不迷信鬼神，所到之处必定焚烧庙宇。当时蒋山庙里有好牛好马，朱修之都强行夺取。多次升迁后，任相国右司马，代理司州事务，驻守洛阳时修建城垒。刘裕到来后巡视，认为很好，赏赐他衣服和珍玩，当时估价值2000万钱。王镇恶死后，朱修之接替他担任安西司马。贵阳公刘义真兵败，被赫连勃勃俘虏。等到赫连昌灭亡后，朱修之进入北魏。朱修之在洛阳时恭敬侍奉嵩山道士寇谦之，寇谦之被魏太武帝信任敬重，尽力保护朱修之，因此他没有被杀。朱修之曾用羊羹进献给北魏尚书，尚书认为味道绝佳，献给太武帝，太武帝非常高兴，任命朱修之为太官令，受到宠幸，后来担任尚书、光禄大夫，封南郡公，仍然兼任太官令和尚书。后来朱修之被北魏俘虏，也受到宠幸。朱修之问对方南朝的当权者是谁，对方回答是殷景仁。朱修之笑道，我从前在南朝时，殷景仁还年幼，等我归罪之日，应当头戴金泽到门拜访。过了一年，不忍心问家里的消息，很久之后才打听。朱修之详细回答，并说您的儿子元角很能自处。朱修之悲伤的说不出话，直视了很久，才长叹道，呜呼，从此再也不提及。当初北方人往来传言说，朱修之劝北魏侵犯边境，并交给他们南朝的礼制，宋文帝非常怀疑并责备他。后来朱修之得以返回南朝，详细说明了情况，文帝的疑虑才消除。朱修之在北魏有很多妻妾，子女众多，最终死在了北魏。孙慧素在南齐做官，任少府卿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为母亲服丧期满后，又重新整理母亲生前居住处的床帐，评为每月初一和十五对着帷帐悲伤哭泣，旁边的人都被他感动，终身如此。孙慧素为官才能强干，但处理事务清廉苛刻，奉旨购买潼关碧青1200斤供应御用绘画，花费65万钱。有人进谗言说孙慧素中饱私囊，武帝大怒，下令尚书估价，认为多花了28万余钱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孙慧素被处死。死后家中一贫如洗，武帝后来知道他是无辜的，非常后悔。傅弘之，字仲度，北地泥阳人。傅氏家族原本属于灵州，汉末失去故土，寄居冯翊，设置了泥阳、富平两县，废除了灵州，所以傅氏都归属泥阳。晋武帝太康三年恢复灵州县，傅氏又归属灵州。傅弘之的高祖傅之是晋朝司徒，后来封灵州公，他不愿在本县受封，所以傅之一门又归属泥阳。曾祖傅畅任秘书丞，被石勒俘获，生下儿子傅弘。晋穆帝永和年间时事内乱，傅弘渡江南下，傅弘生下凉州刺史傅兴，傅兴生下傅弘之。傅弘之少年时风流倜傥，有大志，历任太尉行参军。宋武帝北伐时，傅弘之与扶风太守沈田子等七支军队从武关进入。傅弘之平时擅长骑马，在摇红的驰道上跑马戏耍，姿态优美，数千羌胡人观看都赞叹称好，留下任贵阳公刘义真的雍州中从事时。等到刘义真东归时，赫连勃勃倾国追击，在青泥发生大战， 傅弘之亲自披甲上阵，勇气冠绝三军，兵败被俘，不肯屈服。当时天气严寒，赫连勃勃命人剥光傅弘之的衣服，傅弘之叫骂着被杀害。朱修之，字公祖，益阳平氏人，曾祖父朱涛是晋朝平西将军，祖父朱旭任豫州刺史，父亲朱慎任益州刺史。朱修之起初任州主簿，宋元嘉年间多次升迁任司徒，从事中郎。文帝对他说，你的曾祖父从前是王导丞相的中郎，你现在又担任王弘的中郎，可以说没有辱没你的祖先了。后来跟随右军到燕支北伐，到燕支从河南回师，朱修之留下戍守华台，被北魏将领安协围攻，粮食吃尽，将士们熏老鼠来吃，朱修之被围困已久，他母亲常常悲伤忧虑。忽然有一天，乳汁自行流出，母亲嚎哭着对家人说，我年纪大了，不该再有乳汁了，现在这样我儿子必定遇难了。北魏果然在那天攻下华台，将他囚禁。太武帝赞赏他固守的节操，任命他为云中镇将，把宗室女子嫁给他。朱修之暗中谋划南归，妻子怀疑他，常常流泪对他说，看您没有留下来的意思，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，我不会辜负您的。朱修之非常赞赏他的情谊，但没有告诉他。等到太武帝征伐冯弘时，朱修之和一同被俘的邢怀民都随从，还有徐卓也沦陷在北魏，又想率领南方人暗中起事，事情泄露被杀。朱修之、邢怀民害怕祸及自身，一同投奔冯弘，但不受礼遇。停留一年，恰好宋朝使者到来。朱修之名位一向显赫，传召的人到后，他立即下拜。冯弘国敬重传召的人，称他为天子边人。看到传召的人受到敬重，才开始礼遇朱修之。当时北魏多次攻打黄龙，冯弘派使者求救，朱修之就派传召的人劝说并送走了使者。渡海时还没到东来，船舵折断，风势猛烈，船夫担心飘向北海，垂下长绳，船才稳住。船夫看到上空有鸟飞翔，知道离岸不远，不久到达东来。到达后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孝武帝初年多次升迁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加都督。朱修之施政宽厚简约，世人百姓都心悦诚服。等到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反叛，传檄文让朱修之起兵。雍州当时饥荒，朱修之假装答应，随后派使者向孝武帝陈明情况，孝武帝嘉奖他，任命为荆州刺史、加都督。刘义轩得知朱修之不同心，改派鲁秀为雍州刺史，进攻襄阳。朱修之命人切断马鞍山道路，鲁秀无法前进才退兵。朱修之率军向江陵进发，朱超已经抓住了刘义轩。朱修之到达后在狱中杀了他，因功封南昌县侯。朱修之立身清廉简约，各地赠送的财物一概不接受，只认为蛮族应当安抚接纳，有馈赠都接受，得到后就与左使赌钱，从不纳入私囊。离开镇守之地时秋毫无犯，统计在任期间自己使用的油和私人的牛马使用的官家谷草都用私钱60万补偿。但他生性节俭刻薄，不施恩惠，姐姐在乡里饥寒交迫无法自立，朱修之身为刺史从未供养。到姐姐家时，姐姐为他准备菜羹粗饭来激他，朱修之说这是贫家的好食物，吃了很饱。在此之前，星爷与燕达任益州刺史，带着姐姐到镇所供给供奉，平分俸禄，西部地区称赞他。朱修之后来任左护尚书、领军将军。到建业时，牛狂奔撞车折断脚骨，辞去尚书职务，调任重县太仆，仍加特进金子光禄大夫。脚病不能独自行走朝见，特许赐给侍从扶持。去世后谥号真侯。王玄谟，字彦德，太原祁县人。六世祖王弘是河东太守、绵竹侯。因唐叔司徒王允的祸难，弃官北迁，居住新兴，仍任新兴雁门太守。他的自序这样说，祖父王劳在慕容氏手下任上古太守，跟随慕容德住在青州。父亲王秀早逝。王玄谟幼年时就与众不同，伯父王蕊有知人之明，常常笑着说，这孩子气概高亮， 有太尉王彦云的风范。宋武帝到徐州时，征召他为从事使，与他交谈后认为他非同一般。少帝末年，谢晦任荆州刺史，请他担任南蛮行参军、武宁太守。谢晦败亡后，因不是主帅而被宽恕。元嘉年间，补任长沙王刘义兴的镇军中兵参军，兼任汝阴太守。常常陈奏北伐的谋略，皇上对殷景仁说：“听说王玄谟的陈说，让人有封狼居胥的意愿。”后来任新安侯刘义宾的辅国司马、彭城太守。刘义宾去世后，王玄谟上表，认为彭城是水陆要冲，请求派皇子来管辖州政，于是派孝武帝出阵。等到大举北伐时，任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。前锋进入黄河，受辅国将军萧斌指挥。军队到达鹊桥，王玄谟进军华台，围城200多天。魏太武帝亲自来救援，号称百万大军，鼓声震动天地。王玄谟出兵时，兵力不少，器械精良，但他专断自用，多行杀戮。起初围城时，城内多是茅屋，众人请求用火箭焚烧。王玄谟说会损耗军需物资，
没有听从。
城内随即拆毁茅屋，空地挖成地窖。等到魏军援兵将至，众人请求用战车截营，又不听从。将士们都心怀离怨，他又贪图财力，一匹布要人家800只犁，因此大失人心。等到太武帝大军到来，他连夜逃遁，部下几乎全部逃散。萧斌要杀他，沈庆之坚决劝谏说：“佛离威震天下，有百万之众，岂是王玄谟能抵挡的？杀战将而削弱自己，不是好计策。”萧斌才作罢。当初王玄谟将要被杀时，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：“诵读观世音千遍就能免死。”王玄谟在梦中说：“怎么才能念完呢？”于是有人教他，醒来后念诵到天亮正好千遍。第二天将要行刑时，他仍然念诵不停。忽然传来命令停止行刑，派他去代替守鹊桥。江夏王刘义恭任征讨都督，认为鹊桥沙城不可守，诏令他返回。被魏军追击大败，刘使射中手臂。28年正月回到历城，刘义恭给王玄谟写信说：“听说因败围城，你臂上的金疮难道不是金印的征兆吗？”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任命王玄谟为冀州刺史。孝武帝讨伐叛逆，王玄谟派济南太守袁护之等人率军赴义。世平后任徐州刺史加都督。等到南郡王刘义轩与江州刺史臧质反叛，朝廷任命王玄谟为辅国将军，为前锋南讨，拜豫州刺史。臧质不久到来，王玄谟大破之，加都督，封区江县侯。中军司马刘冲之向孝武帝告发，说王玄谟在梁山与刘义轩通谋，查验虽无实据，但皇上不能明察，让有关部门奏报王玄谟隐藏藏匿所得叛贼宝物，虚报战功，与徐州刺史袁护之一同被免官。不久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加都督。雍州有很多侨居的市民，王玄谟上言所统侨郡没有实际疆域，新旧交错，租税不能按时征收，应该合并，
得到批准。
于是省并郡县，从此便利。百姓当时不愿归属于籍贯。同年，王玄谟又令9品以上纳租，让贫富相通，境内无不皆叹怨恨。民间谣言说王玄谟要造反。当时柳元景掌权，柳元景的弟弟柳僧景任新城太守，倚仗柳元景的势力，命令雍州所属的南阳、顺阳、上庸、新城等郡都发兵，要讨伐王玄谟。王玄谟命令内外安定，以消除众人疑惑，迅速向孝武帝启奏，详细陈述本末。皇帝知道是虚假的，迅速派主书吴喜公慰问安抚他，又答复说王玄谟启奏明白之日，70岁的老头子造反想要什么，姑且开个玩笑，想来足以舒展你的眉头了。王玄谟生性严肃，从没有随意笑过，当事人说王玄谟的眉头从没舒展过，所以用这个来戏弄他。后来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太常。等到建造明堂时，以本官兼任起步尚书，又兼任北选。孝武帝辖五群臣，各有称呼，胡须多的称为杨，高矮胖瘦都有比拟。严师伯牙齿稀疏， 称他为眼刘秀之吝啬，常呼为老千。黄门侍郎宗灵秀身体肥胖，跪拜起身困难，每次集会就在座位上赏赐宗灵秀气服饮食，前后不断，想让他谢恩时跌倒，以此为笑乐。又用木头刻了宗灵秀的父亲光禄勋宗书宪的像，送到他家厅堂。柳元景、袁护之虽然都是北方人，但只有王玄谟被称为老仓，所有称呼四方书信也这样称呼。孝武帝曾为王玄谟作四十诗，仅如公春扇，素江冲夏餐，袍将调秋菜，白撮解冬寒。又宠爱一个名叫白主的昆仑奴，常在身边让他用棍杖打群臣，从柳元景以下都遭受他的毒打。王玄谟不久调任徐州刺史加都督，当时北方灾荒，他就散发丝谷十万斛牛千头来赈济。孝武帝驾崩，他与各位大臣一起接受遗诏。当时朝政不由一人，王玄谟因严厉正直不被容纳，调任卿，即二州刺史加都督。少帝诛杀严师伯、柳元景等人，行为更加狂悖，以领军将军征召王玄谟，子侄都劝他称病。王玄谟说，避难苟且免祸，既违背弑君之节，而且我承蒙先朝厚恩，更加不能犹豫。等到今后多次上表见证，又流泪请求缓刑减杀，以安定百姓之心，少帝大怒。明帝即位后，李煜更加尊崇。当时四方反叛，王玄谟率水军前锋南讨，因脚病未愈，允许他乘车叫出入。不久任车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再者其担任司徒建安王刘秀仁的副手，赐给诸葛亮永秀铠。不久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兼任护军将军，调任南豫州刺史加都督。82岁时去世，谥号庄公。子申很早就去世了，他的儿子王惠继承了爵位。王申的弟弟王宽太史初年担任绥郡太守。当时四方反叛，父亲王玄谟在建业，王宽放弃郡守职位自行返回。因为母亲在西边被贼人抓住，王宽请求西行，于是攻破绥郡，接回了母亲。事情平定后，明帝嘉奖他，让人画下王宽的肖像呈上。齐永明元年担任太常，因为在家杀牛获罪被免官，后来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王宽的弟弟王瞻，字明远，又字叔鸾，他恃才傲物，喜欢贬低评论人物，在宋朝担任王府参军，曾经拜访刘彦杰，直接登上座榻说，君后是公孙，我是公子，斟满酒杯促膝交谈，只有我们两人。刘彦杰表面上虽然应酬他，心里很不高兴。齐豫章王萧仪年轻时早年和王瞻是朋友，王瞻曾经拜访萧仪高谈阔论，齐武帝当时在大床上睡觉，王瞻对萧仪说，帐中人物也随着别人睡觉起床。萧仪谈话间忽然问王景文的哥哥王凯比阴道经咸鱼如何，王瞻说，你竟然又提起别人的哥哥吗？武帝笑着说，萧仪的小名阿王，你的哥哥愚笨，怎么能忽然说出王参军这句话？王瞻说，只怕像你一样来谈论。武帝怀恨在心，但没有表现在脸色上。后来历任黄门侍郎，到其建元初年，王瞻担任永嘉太守，到朝廷跪拜不合礼仪，武帝知道了，召他入东宫，然后交付廷尉杀死，命令身边的人起奏高帝说，父亲受辱，儿子该死。王瞻傲慢朝廷，我已经把他抓起来了。高帝说，这有什么值得计较的？等到听说王瞻已死，就默然无语。王玄谟的堂弟王玄相官至下邳太守，喜欢盗墓，地下没有完整的棺椁，民间墙内有座小坟，坟头几乎平了，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，看见一个女子站在坟上，走近看就消失了。有人告诉王玄相，他就下令挖开，有一口棺材还完整，有金蚕铜人上百个。剖开棺材看见一个女子，大约20岁，容貌像活人，躺着说，我是东海王家的女儿，本应活着，这些财物奉送，希望不要害我。女子手臂上有玉镯，挖墓的人砍断手臂取走玉镯，于是女子又死了。王玄谟当时担任徐州刺史，把这件事上报，王玄相因此被免去郡守职务。王玄载，字彦修，是王玄谟的堂弟，父亲王蕤任东莞太守。 王玄载在宋朝做官，官至益州刺史。沈攸之之乱时，王玄载起兵响应，向齐高帝表达诚意，被封为鄂县子。齐建元元年，担任左户尚书。永明四年，任兖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
谥号列子。
王玄载的弟弟王玄邈，字彦远，在宋朝官至青州刺史。齐高帝镇守淮阴时，被宋明帝怀疑，于是向北劝说北魏，派人送信结交王玄邈。王玄邈的长史房叔安进言说，平民百姓受人一餐之恩都不会忘记，这是道义使他们这样。现在将军身居州郡重任，依托君臣大义，无缘无故抛弃忠孝，三齐的士人宁愿跳东海而死，也不敢跟随将军。王玄邈于是拿定主意，仍然派房叔安出使建业，揭发高帝的阴谋。高帝在路上抓住了他，并要求交出王玄邈的表彰。房叔安回答说，我们主公派我上表给天子，不是给将军，而且我所说的话有利于国家而不利于将军，没什么可问的。荀伯玉劝高帝杀了他，高帝说，各为其主，不必责备。王玄邈罢任回到都城，高帝在路上拦截他，王玄邈严整军队径直经过，回到都城向宋明帝起奏，称高帝有异谋，高帝没有怀恨。生明年间，高帝提拔他为骠骑司马、泰山太守。王玄邈很害怕，高帝待他和以前一样，又升任西戎校尉、凉州和南秦二州刺史，封河阳县侯，兄弟同时担任地方长官。其建元初年，王命之徒李乌奴在凉州作乱，王玄邈派人假装投降李乌奴，告诉他说，王使君兵力弱小，带着两个爱妾已经离开了。李乌奴很高兴，带领清兵袭击州城，王玄邈用骑兵打败了他。高帝听说后说，王玄邈果然没有辜负我。延兴元年，任忠护军。明帝派王玄邈去江州杀晋安王萧子茂，王玄邈苦苦推辞不去。等到派王广之前往广陵取安陆王萧子敬时，王玄邈不得已奉旨。建武年间，在护军任上去世，追赠雍州刺史，谥号壮侯。房叔安，字子仁，清河人。高帝即位后感念他的忠正，当时他担任益州司马、宁蜀太守，就地受任前将军，正打算任用他为凉州刺史，恰逢他病逝。皇帝叹息说，房叔安的节义在古人中也难找到，遗憾的是没能做到方伯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房长瑜也有一行，永明年间担任州中从事。论曰，自从进士南迁，来到阳越地区，关边遥远，迁陇荒僻，区殿分其内外，山河判其表里。桓温是一代英才，志在取代晋朝，如果不是在霸上受挫，在方头战败，那么定都中原的气运中年就实现了。宋武帝从平民崛起，不依靠别人的赞誉，一旦驱使乌合之众，突然兴起霸业，功劳虽有余，而恩德尚未普及。如果不建立难以达成的奇功，在四海之内大振声威，就不能成就配天的大业，统一不同人心。所以必须在外积累武功，以收揽人心。等到金庸请立，元勋继立，想要挂佩龙门，再继赵地区折冲，超越桓氏的功劳，取得高于古人的成就，又准备再淆，为一代官兵在天险之地沉尸。等到临危稍振，众官自开，所以知道英明的谋略所包含的是先胜而后战。王镇恶摧锋直指，前无强敌，是宋朝的方叔，真壮烈啊。朱林石、朱超石、毛修之、傅弘之等人已归附众人难以稳固的情况，逢英勇乘机之运，以致颠覆羡慕，是不幸啊。毛修之在华台的防守有疏勒的艰难，如果忠诚节操存在，所在之处就为重，他能在敌国取得荣宠，难道是徒然的吗？最终借道自行回归，是守丘之意。王玄谟的封狼之心虽然被皇帝考虑，但上天正庇佑北魏，人怎么能支撑？宋氏用三吴的弱卒抵挡八州的晋勇，想要侥幸取胜，不也很难吗？丧帝王师本是应当的。看王庆之的言论，可以说是通达十变。王瞻傲慢不悔，最终丧命，然而齐武帝追恨微服出行，连匹夫都感到恐惧。王玄邈的立身行事，有士君子的风范吧。